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 ，ASML 营收预测狂飙至1兆5000亿，独占 EUV 设备如何影响台湾半导体？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一家荷兰公司能掌握全球 AI 命脉，又如何成为台积电无法摆脱的关键伙伴？第二，英国健保砸330亿买 Palantir 系统，为何变史上最贵数位文资管？我们要来看，这套号称最强的数据平台为何没人享用，又揭露了政府数位采购的什么陷阱？第三， Lucid 的股价一夜下跌 16.15%， 一则假新闻如何震撼美国电动车新创？我们来讨论为何一则假新闻杀伤力这么大，这又对台湾的电动车供应链带来什么警讯？第四，欧洲疯狂砸钱发展军用无人机，台湾科技业为何迎来新战场？我们要来看无人机战争的核心为何是 AI 与软体，这又如何成为台湾电子制造业的新商机。第五， Google Play 被迫开放店中店，台湾 App 开发者将迎来新机会，我们来讨论这个独特的店中店模式是什么，这对台湾的 App 开发者是机会还是挑战。说到半导体设备，今天有个消息分量可以说是举足轻重，荷兰的 ASML 公司今年第二次调高全年营收预测，而且幅度惊人，从原本的360亿到400亿欧元，一口气拉高到430亿到450亿欧元。ASML 是全世界唯一能制造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EUV 设备的厂商，这个独占地位让它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地缘政治咽喉点，如同科技界的苏伊士运河，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整个 AI 产业的命脉。一台最新的 EUV 机台造价高达3亿5千万欧元，重达180吨，其背后代表的是极度复杂的技术和巨大的资本门槛，而这一切都与台湾的半导体命脉息息相关。我们常说的7奈米、5奈米甚至更先进的制程都必须依赖 ASML 的 EUV 设备才能制造，因此不止台积电，包括三星、Intel 这些顶尖大厂全都要排队跟 ASML 买设备。这次 ASML 的乐观预期主要推手就是 AI 热潮带动的强劲晶片需求，第二季营收和净利双双超出市场预期。执行长 Fu Ke 更表示，上半年的订单极度强劲，强到公司决定要把2026年的产能目标再往上提升 10%。 受此激励， ASML 股价开盘大涨 7%， 今年累计涨幅已超过一倍。从台湾的角度看，台积电作为 ASML 最大的客户之一，其营运表现与 ASML 的订单状况息息相关。不过故事还有另一条线值得关注，美国国会提案限制 ASML 将较旧的 DUV 设备卖给中国，这场仗打的不只是最顶尖的技术，这些被称为成熟制程的晶片是用 DUV 设备生产，被大量用在汽车、工业、控制乃至军事用途。美国的策略不只是要阻止中国在 AI 晶片上超车，更是要全面性的限制它整个半导体生态系的发展。有趣的是， ASML 财务长预估中国市场今年仍将占总营收的 20%， 这种限制措施有时反而会刺激中国客户在禁令生效前出现一波抢购潮。对台湾供应链来说， ASML 扩产是好消息，但这也引发了一个市场最关心的问题，现在的半导体荣景会不会是一个正在吹大的泡沫？虽然 ASML 的本益比已来到50倍，但有分析指出，相对于美国同业，其溢价已缩小到10年低点，加上台积电规划的巨额资本支出，显示整个产业对 AI 带来的需求抱持着强烈信心。尽管日本的 Canon 和中国都试图挑战，但专家估计短期内没有任何国家或公司能撼动 ASML 的地位。ASML 这次的乐观预测，某种程度上也在为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未来成长背书。英国传出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一个价值330亿台币的天价合约，原本被期待能彻底改革英国的医疗数位化，如今却被踢爆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可能变成史上最昂贵的数位白象。要理解这笔交易，得先认识美国监控科技巨头 Palantir 这家公司，它在矽谷以神秘著称，甚至有世界最可怕公司的称号。而这种与 CIA 和国防单位紧密合作的神秘感，可能正是其商业策略的一部分，为他吸引了那些重视权力与保密性的政府客户。这个局面呈现出有趣的两面性，一面是英国政府大力推动 Cloud First 云端优先政策，鼓励使用高效的公有云服务，另一面英国国民健康署 NHS 却在内部技术人才不足和复杂政治考量的压力下，选择了 Palantir 昂贵又封闭的专有系统。然而根据资讯自由法取得的内部数据，揭开了截然不同的现实。官方宣称有三分之二的医院信托机构在使用平台， 但实际上很多医院根本没登录。被首相大力推荐的癌症治疗工具推出九个月后，全英国只有六家医院在使用，这就暴露了专案采用虚荣指标来宣称成功的绩效悖论。因为最近的报告甚至指出，部分采用系统的医院手术量反而下降了。医生和医院普遍的抱怨是系统太慢又不好用，甚至有医生直言根本是浪费时间。这个案例对于台湾的借鉴意义尤其值得深思。更深层的隐忧在于所谓的供应商锁定效应。 Palantir 的 Foundry 平台采用专有技术，其核心是一个特殊的 Ontology System， 虽然听起来先进，却创造了一个复杂的技术层，拖慢了数据读取速度。其独家规格的 API 和工具更让 NHS 难以转换到其他系统，形同技术绑架。那么 Palantir 是如何在英国拿下这么多政府合约的？答案指向了台面下的政治游说。他们聘请游说公司专门安排与决策者的晚宴，这个专案甚至有洋葱计划的内部代号。这也凸显了英国游说法规的灰色地带，它对企业内部游说人员缺乏强制登记的要求，创造了影子游说的空间，让企业得以在缺乏公众监督下影响决策。这个事件为台湾在推动数位政府、处理政府采购和资料主权等议题时提供了宝贵的警示。这两天电动车圈子风雨飘摇，美国电动车新创公司 Lucid Motors 一夕之间股价腰斩近 50%， 创下历史上最惨烈的单日跌幅之一。起因竟只是一则媒体针对其可能申请破产保护的爆料。一则报道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起事件，一个更惊人的事实就浮现了出来，它暴露了现代金融市场由演算法交易主导的新弱点。这种被称为 Shallow Fake 的浅层伪造讯息，能在人类查证之前就触发电脑的自动交易程式，引发大规模抛售。研究显示，类似事件能在当天就造成股价异常下跌超过 3%。 更让市场紧张的是报道中提到的重组顾问公司 Alex Partners， 该公司已证实其职责仅限于营运改善，并未建议破产。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警讯，当一家公司聘请这类顶级顾问时，通常意味着即将迎来削减成本、大幅裁员等剧烈的内部变革。尽管 Lucid 的火速澄清报道不实，并对媒体发出停止函，但市场的恐慌情绪反映了公司本身确实面临困境。今年第一季亏损超过10亿美元，并经历了两轮大规模裁员， Lucid 的风暴只是冰山一角，它牵动着身处供应链中的台湾厂商，如台、达、电、和硕等公司，而这些新创的生存越来越依赖大股东的金源。但这背后不只是钱，以 Lucid 为例，沙烏地阿拉伯主权基金的巨额投资是其国家战略2030愿景的一部分，目标是摆脱石油经济。与此同时， Polestar 的困境则揭示了另一种风险，地缘政治。虽然是瑞典品牌，但其母公司中国吉利的背景让它在美中科技战下直接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从2027年款开始销售新车。这几家在豪华、探险、性能等不同路线挣扎求生的公司共同面临着一个核心问题，究竟该坚守高利润的小众市场，还是冒险挑战大众市场？电动车市场成长放缓与政策不确定性，让这条路充满了挑战。对台湾供应链来说，这是一个警讯，提醒业者在布局时必须做好风险管控，分散客户与市场，才能在这波产业洗牌中站稳脚步。俄乌战争彻底改变了现代战争的面貌，如今欧洲正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无人机军备竞赛。从 NATO 宣布大型无人机计划，到英国、德国纷纷砸下重金，整个市场热度从新创公司 Helsing 估值飙升到180亿美金，可见一斑。但光有攻击无人机还不够，如何防御成了更迫切的课题，这也催生了反无人机系统的发展。其中关键就在于成本效益，用昂贵的飞弹拦截廉价的无人机，无异于用大炮打蚊子。因此高能雷射或微波武器这类每次涉及成本极低的技术才被视为真正的解放。然而欧洲这一波疯狂投资的背后也浮现了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国防工业。这让人担心这次的无人机投资会不会又重蹈覆辙，最终形成一支装备五花八门难以协同作战的联合国军。这就像一场冰与火的碰撞，传统军工复合体代表着稳固但破碎的旧势力，而以软体为核心的新兴力量则试图用开放架构来一统江湖。其中的代表就是开发出无人机界 Android 系统的 Oterian， 他们打造的 Oterian OS 作业系统让不同硬体制造商的无人机得以相容，并已在乌克兰战场上证明实战价值。更进一步，蜂群作战技术让单一操作员能指挥上百架无人机同时出动， 这个画面虽然震撼，却也带来一个极其严肃的法律与伦理困境。当 AI 在没有人类及时干预下做出致命攻击的决定，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这股趋势对台湾来说，正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商机。台湾在半导体、感测器、通讯模组等领域的优势，正好是无人机产业链最需要的核心技术。随着欧洲国防支出与创投资金的暴增，未来战争将由软体和自主能力定义。这对拥有先进科技能力的台湾企业来说，或许正是切入这个全新战场的绝佳时机。一场足以撼动全球 App 生态的变局即将在下周上演。 Google 与 Epic Games 的法律战出现惊人转折， Google 最终让步，同意从7月22日开始在自家的 Play 商店里允许第三方应用商店直接上架。这项判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店中店模式，这与欧洲数位市场法案强制开放的撤载模式截然不同。美国法院的要求等于是让 Google 在自己的地盘上分一个货架给竞争对手，这也意味着全球的 Android 的生态将出现一个世界两种制度的局面，为全球开发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在美国是店中店模式，第三方商店能直接取用 Google Play 的目录，但在世界其他地方， Google 推行的则是另一套注册应用商店，计划仍需透过侧载安装。这让开发者陷入了一个艰难的抉择，从7月22日起，他们的 App 会自动被纳入这些新的第三方商店，要选择留在里面争取更多曝光，还是主动退出以保护品牌形象并减少额外的技术资源负担。这是一个需要审慎评估的策略选择。对台湾的开发者来说，这或许是接触美国使用者的新管道，竞争加剧也可能带来更低的抽成费用。不过 Google 也设下了门槛，第三方商店需支付年费进行安全审查，并满足多项限制，其中恶意软体安装率不得超过 1% 的规定。虽然利益良善，但执行起来却充满挑战。Google 要如何有效审核一个架在自己平台上的竞争对手？一旦出事，法律责任归属将会是个巨大的问号。这也让外界质疑，这场看似的胜利，对真正的新创公司来说，可能只是一场看得到、吃不到的胜利。无论如何，这股全球科技监管的浪潮正在汇集，无论是美国的司法判决，还是欧盟的立法，都预示着大型科技平台独占市场的时代，可能真的要结束了。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